的弟兄姊妹们，大家平安。
平安。
我今天一路上来的时候，看到前面的风景，前面的树叶还没有变那么漂亮。我们看到，哎，住在这里的人真有福，那么美丽跟冰灿的一个秋雨嘛。突然之间，我转念了，住在这里的人要有住在这里的能力才能住在这里哈。那我在讲，天上还有更美的天国，也是要有能力的人进去的。天国怎么进去？我当然我一路上充满了感恩哈。若不是神耶稣基督他亲来到我身上，我们怎能够起来的呢？
Yeah.
啊，他接我们去，好吧？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先来做个祷告。主啊，你的话语实在是美好，因着你，你实实在在的说，我们也愿意说，我们诚诚恳恳的领受了，巴不得主你所预备的地方，就是我们要去的地方。你说我们要回来小像小孩子，可是我们很多时候。主啊，我们忘了，也疏忽了，甚至我们可以说，我们甚至不知道什么叫小孩子。主啊，就求你今天开启我们的眼睛，因为你说断不能进去，所以我们说我们一定要进去，因为你已经做成你的工作了。求主引导我们今天下午的时间，仰望主你的恩手扶持我们，也仰望主圣灵的感动在我们里面做交通感动，使我们一起。在你的面前踊跃欢呼，我是感恩祈求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啊，这个题目，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啊，经文我们都读过了，这是个
右边，
右边
一下，右边，
左边找一下，
左边，
好好好，
两，
好，可以，我记起来。主耶稣说，你们若不回转向孩子，断不能进天国。这个题目很严肃哦，太严肃了。那我们这边都是老人家了呗。那这个题目太严肃了。那我们今天又不是儿童节，干嘛讲这个题目？有点矛盾了。但是确实是如此的。认识主的岁月并不是你活多了，乃是你在基督里面有多深多老。阿门。所以我看今天题目看起来是又活泼但是又有点严肃。今天我觉得教会里面很大的一部分的问题，就是我们太多人用自己的巧思替上帝做事情。因此我想我们今天可能回到主的面前，看他讲的一些孩子，所谓的孩子是什么样的孩子。我想用一幅画好的比喻，这边很容易的抓住我们今天整个的大纲。天国有个标准，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把天国带到地上，因此他在中间的十字架，他在里面把天国带到地上。那我们今天在哪里？在地上活着，对不对？所以怎么样把天上这个标准在地上活的时候，我们能活出天上的标准，就那么简单一幅画啊，很重要。那我想首先我们要看一看啊，经文告诉我说什么呢？好，我们大家来念啊。所以
是谦卑像小孩子的样子，他在天国里头是最大的。
天国里最大的，有最大有最小，有大有小，对不对？所以说属灵的生命在天国里面会有大有小的。我们基督徒不要只说，哎呀，我只要进天国就好了。如果光这样的话，那就没有什么草木和谐还有金银宝石的工程。阿门。
阿门。
因此我们确实知道天国里面有大有小的问题，但是如果说连这个最起码的像个小孩子这个标准都没有，进不去的天国，那亏损太大了。我们在教会里面忙东忙西忙来忙去，亏损太大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是我们要有个进门槛，进了门槛之后我们才来好好的进一步的看看什么样的标准是我们要承受天国的标准啊。我想天国里面最大的是什么呢？你们认为天国里面最大的是什么？知道的请告诉我。很难啊，当然神在那个地方成了才叫天国嘛，然后神不在那绝对不叫天国。那因此那个天国的解释必须要由天国的君王来解释天国里面 要什么，这才是我们思想的。所以我们为什么把小孩子进天国，天国之后还有一个什么呀，天国的君王大宪章颁布的天国八福，记不记得？天国的八福是天国神要我们一个标准设定在那边的。所以怎么样把这两个进天国和天国八福，是我们基督徒在地上的时候主耶稣为什么颁布啊？为什么颁布？他告跟天使颁布还是跟我们颁布？跟我们颁布吗？跟当时的人，当时人写在圣经里面，今天也留到我们身上，我们等于是跟我们颁布。阿们。所以我们这些孩子们，属天的孩子们，我们看到的这个，看到这个景象，我们要弄清楚怎么样的能够把天国八福弄清楚啊。天国八福真的不容易，有人讲很多篇道，但是我想今天我的主题，因为天国八福啊，好像相当理论，是不是？只是一个章程放那边，你没有达到标准啊。神要把这个标准告诉我们说，这是天国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标准。那听起来是不是很不实际？ iPhone 的人有福了，你 iPhone 吗？你每天 iPhone 吗？告诉我每天 iPhone 的请举手。我们都喜欢快乐，那些唱唱歌、赞美诗歌都喜欢快乐。到底 iPhone 什么呢？我想我们在还没有解释之前，我们先像小孩子一样，先听故事，好不好？听很多故事。圣经里面神用很多人物，记得他在世界上所活的时候，我想太多人物了，圣经里面很多很多人物值得我们效法榜样。但是我们今天试图借着一些他们在孩童时候所发生的事情，来看看他们怎么过的。今天我们是论儿童，不是儿童论了。我们讲到人都说怎么样儿童是国家的未来主人翁，对不对？那他们谈到儿童，请问世界上的儿童，一想到儿童，我们做尤其做爷爷奶奶的，特别是心情高兴啊，很自然的，哎呀，里面就被他们那种纯真陶醉了。可是那些纯真的孩子会不会变坏啊？
也会
变坏啊。我们常常是我们真理两面性，我们常常讲到小孩子好，就忘了小孩子也会坏，也会怎么样？有巧诈的时候，对不对？但我想今天我们不要着眼在一种相对论里面的争执，我们看圣经里面如何对孩子的要求，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想要知道的。同意吗？
同意。
有人说上帝啊，每一个小 baby 啊都是上帝原创的，可是呢活到越老的时候啊，那个小 baby 就变得怎么样？变得仿冒品。你们听得懂意思吗？本来是原创的，上帝这个全世界就这么一个你，你是真的很特殊的，完全跟人家都不一样的。可是你活得越久怎么样？你就跟东家学西家学，跟偶像学啊，是不是？我们就有很多外在的现象成为我们模仿的东西。所以我们如何回到里面去发掘神放在我们里面的原创的一个目的，这个才是进天国的一个标准。不然的话我们到时候进天国还在，你每天见到面还在尔虞我诈啊，那个还地上的学问啊，那个我们真的很受不了。如果真的在这样的话，我现在天国里面我们不会见面。所以我们今天要回复到天国的样子，好吗？我想好，我们现在开始看一些经文啊。今天我们大家看到这个可不可以碰一个红点？有没有？
有。
大家看到对，传道书上面说告诉我们是什么呀？我儿还有一件要吧，你们当受劝诫哈，住处多没有穷尽，读书多身体疲倦，是不是告诉基督徒都不要读书啊？我把它当作一个引言，因为我们今天受到太多外在的思想，包括有个哲学家叫做范泰尔，他说今天世界上的学问 他要我们去面对宇宙，却不要我们去面对上帝。今天的教育已经让我们怎么样，只看到外在的现象，而没有看到我们宇宙背后的上帝是创造宇宙的目的。所以我今天听到史蒂芬刚才讲的那番话，我就心中深有感触。我们一个人如何在神所造的世界里面看到神的作为，哈，神的神性借着所创造之物叫人明明可知无可推诿，是不是？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要知，我们今天的知乃是建立在对神的认知，而对事物才知道它的功能。但是我们今天如果说光是只是因着想写书，想不想写书，想不想出书，想不想，哎，实不相瞒，马弟兄写了五六本了，但是呢我从来不印，因为如果给人家读的话，他就更劳累了。如果每个人都写的话，那么他读的实际上读不完，对不对？但事实上今天所有世界上所有的书加起来，我今天跟昨天那跟组长在一起，他说加在一起一个电脑这个 chip 来就容得下所有的书籍了。所以这些知识是你进天国的本钱吗？所以要有什么样的知识？所以我们要清楚了，我们如何回复到小孩子上去简单，这个简单说起来简单又不简单啊。我们希望能够从几方面来介绍。好，首先我要从几个具体的现象啊，具体现象，天国的品质必须跑不了这个的。如果离开了这个，这些人都是被神所兴起又重用过的人。好，首先我觉得要接受天启啊，能够接受什么？接受神的启示。今天很多世上人不愿意接受神的启示，神的话圣经读不读啊？不读。我们可以一个一个讲故事啊，你们不要背这个，我要讲故事给你们听，别好玩啊。请问马弟兄为什么说那个亚伯他有接受天启吗？马弟兄你凭什么敢这么说？你看亚伯在圣经上你做了什么事情没有啊？他就是献祭而已嘛，
献祭的。
他献祭的时候被打死了呀，被他哥哥亚伯该打死了，他又没有说什么话了，什么都没有说。
是。
那请问那下，请问那时候，那个时候是人到了挪亚之后才可以吃动物的，对不对？
是。
那挪亚之前可不可以吃动物？不能吃动物，他为什么去献祭干什么？献羊还杀羊，残不残忍？不能吃动物，能杀羊干什么？你又不吃它，把它杀掉，把它皮剥掉，有理由吗？啊，没有理由的。但是他为了这个坚持这样做，他哥哥说不行，他一定坚持，两个坚持之后，他就被他哥哥打死了。请问他怎么知道这个后来是对的？圣经上神说他是对的，为什么？答案在哪里？
启示。
答案的是路加福音，主耶稣说的。主耶稣说什么呢？主耶稣说啊，流众先知的血都要归在这世代的人身上，对不对？是从谁开始啊？
亚伯。
从亚伯，就是从亚伯的血，直到被杀的坛和殿中，到撒加利亚。请问，他说先知哦，亚伯是不是先知？他说流众先知的血，众先知的血从亚伯开始。亚伯是不是先知？
是
先知，他也跟神的启示
有
一定有的。阿们。所以亚伯受到启示之后，他就坚持这么做，坚持这么做流血也不洗。我觉得基督徒们呢、要当个纯真相信神的话语，要单纯到这种地步的人能够成为基督徒。你不愿意接受神的话，原谅我这么说，神的话你不接受不听拒绝，你如何能够承受天国呢？同意吗？同不同意啊？
好像大家都没有同意。
不同意也没关系啊，我 我们神给大家自由权利，但是我真的很深深的盼望，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要再到教会里面来，岂不是地上神把天国的门在地上可看得见的门打开了，欢迎我们进来，就像这各位一样，我们要聆听神的话语，是不是？
是。
阿门。所以说我们也可以从这边看到了，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亚伯宁可自己生命的结束也要听神的话，以至于在神的国里面他有没有被纪念？
有。
亚伯了不了不起？
了不起。
了不起啊，这点很了不起，为了神的话他愿意付上代价。那我们第二个启示呢，因为我觉得这个蛮重要的，尤其我觉得接受神的话语的启示啊，非常重要。刚才我讲到那范泰尔，今天世上很多人宁可要世界上的学问，不要从神来的启示的学问。他的结论是，人要面对面的面对上帝，却不要面对面的去面对上帝。啊，面对人呢、啊，一般的世上的学问，他们各样的学科去面对什么宇宙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可是却不愿意面对上帝的人的启示。那我们也可以说，今天政治上，我在政治上，他们是面对人的管理，他们愿不愿意面对上帝的管理？也不愿意哈。那在宗教信仰上呢，我们有太多的技巧，可是我们自己也失去了对读圣经的热忱。所以我觉得真的小孩子里面，我觉得亚伯是一个第一个给我们表露出对神话语启示重要的啊。我想这边说一下，再讲一个有人哈啊，有一个叫以撒，以撒被献祭的时候他几岁呢？
十几岁了
啊？哦，很多人众说纷纭啊。但是我觉得最保守的说法应该是30岁到37岁，啊，从我对圣经的认识来讲的话，因为圣经里面的所有的预表啊，都是准确的不得了，神的话是准确的不得了的。我相信以撒所要献祭的时候，跟主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年纪应该差不多才对。以撒，因为有人这么说了啊，有个传道人，亚伯拉罕预表圣父。以撒预表耶稣基督，甘心献上，没有做什么就行了。耶稣基督来世上的时候，他就被献上。啊，雅各预表圣灵，活一辈子被圣灵东改变西改变哈，啊，不断的改变。但是我觉得当以撒被献的时候，他生命里有个特征哦，什么特征？你注意到没有？他爸爸亚伯拉罕多大年纪？
100岁。
最少要100，他生他的时候100岁了嘛。
哦，
那最少130岁的，130岁爬山，上山的时候他叫以撒背着柴火。你请问一下，你今天要去 BBQ 要烤一只牛，你要背多少柴火？告诉我。你要去 BBQ 一只羊好了，你要背多少柴火？今天他爸爸说要把以撒献上，要背多少？以撒大还是羊大？差不多大，要背多少柴火上去？这个年轻力壮的人背柴火上去，然后他爸爸说要把他身绑起来，绑起来做什么？要把你献上。他答不答应？他如果不答应的话，他爸爸能追得到他吗？他可不可以很容易把绳子脱掉？
是。
我觉得他是完全顺服
的，
就像耶稣基督，他是完全的顺服。然而不要按照我的旨意，按照你的旨意。今天我们基督徒领受神话语的时候，你是按谁的旨意？不要像我哈，我曾经要买房子，我说主啊，我也想买个房子。打开神机翻，他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好不好？感谢主，我买房子要买在溪水旁，这样对吗？这个是我选择神的话语。不是的，读神的话是按照你的旨意，不是按照我的旨意，完全的顺服，那个才是个献祭的人。 我们要回来像小孩子，要对神有一种献祭的人生，按照你的旨意。你知道吗？我觉得常常很可爱。我看到我的孙子哦，他妈妈工作一整天，爸爸也工作一整天，他在家里很期待爸爸妈妈出现，对不对？一出现的时候，他撒娇啊，就在妈妈身上黏来黏去啊。他妈妈说很忙，不要吵我，他就赶快手机上又，反正现在人呢都手机看，联络很多事情。那个小女儿怎么样？就趴在他身上，就非常安静，就趴着满就很满足了。有没有说什么？以为他明明很想跟妈妈跟他讲话，明明很想妈妈能够给他抱抱，给吃点东西。他知道妈妈忙，然而按照妈妈的旨意，他就趴在身上。我们今天很多时候在主的面前，我们有多少时候真正的是贴在主的身上？就算我受灾难了，主啊救我！我受到快乐的时候，主啊，你让我一种快乐，给我享受这个，享受那个。但是很多时候，神就完全放手，没有表现，你仿佛被绑起来一样，好像无能为力了。然而，爱的律师不是按我的意思，在教会里面这样的心容不容易？我觉得那不简单的。在教会里开会的时候，意见特别多。然而，都要按照我的旨意，不是按照你的旨意。啊，我们求主帮助我们。献祭的生命里面一定有个温柔的心，非常温柔的。主啊，你叫我做什么就做什么，是不是？小约比的特征。好，接下来一个人叫做雅各。雅各他一出生的时候，他在什么时候做什么？在母腹里面就。
主啊，
是他吗？真的很奇妙的，这个其实真的，谁知道啊？我们知道吗？现在可以知道，光以前没办法的，那个时候就知道了。这一定是神的启示，说一开始想抓，说明什么？一出来他是老大还是老第二个？
他是第二个。
第二个嘛，老大的财产什么祝福都特别多，那从小的时候爸爸又是特别疼爱谁？大家请说。他哥哥哈、哦，他特别疼爱哥哥。眼睛下看不见的是，你希望以扫能够为他怎么样做点羹汤来吃。特别疼爱哥哥，他是从小的心里面有没有满足啊？希望得到父爱。他有没有得到？后来作弊，作弊得到了父亲的祝福。可是这一次祝福就离家远走，漂泊，要面对未知的报复，心中惶恐。人生最大的惶恐就是未来发生什么事情不知道。所以当他真的后来遇到很多事情的时候，他要回家的时候，想去见姨嫂的时候，惶不惶恐？还是惶恐。他那天晚上就怎么样？去抓谁？本来抓他爸哥哥的脚跟，后来抓谁的脚跟？抓的天使，不准你走，你不给我祝福就不给你走。啊，圣经上说，好像上帝故意说的，雅各胜了。实际上雅各是怎么胜的？你们知道吗？他到底怎么胜的？啊？
死缠烂打。
死缠烂打，天使把地方踢起，把掉掉，一把把抓起来丢下去了，怎么死缠呢？和西亚书里面讲得很清楚，他苦苦哀求，你不给我说不能走，苦苦哀求，求到他软，求到神啊心软了，怜悯他了，求到神的怜悯了，依靠神能够到这种地步，不在乎自己的面子。所以说上帝就怎么样，好吧，既然不要面子，我就给你没面子，以后走的就瘸子了。所以他这个瘸子每走一个地方，一个瘸子一个走的地方，我觉得正是证明他是依靠神的人。基督徒必须活出一个像依靠神的人。我们很多时候做的每一个决定不像依靠神。你可以让人家觉得说你很软弱，你是依靠神的， 我记得有一次我回台湾，叫我的把所有的同学都找来开个同学会，就是专题讲座。结果有个同学就说：“哼，一个人好好的人啊，干嘛取个名字叫如阳？”非常我没有面子。啊，感谢主，就是我愿意靠神。如果我们不懂得依靠神，我们生命里面，我们随意往来，我们生命里面没有一点不方便，能够下个池有一点不方便，反而是见证神的能力在我们软弱的身上得以彰显的完全，好不好？好，我们再来看一个人，也很有意思。摩西这个人呢，他很有意思，很少人像他的。我为什么只讲某一部分呢？他的孩童时候，摩西生出来，以色列埃及是这么杀小 baby， 哪里有人像摩西这样子的？啊，他被埃及公主领养，然后他妈妈喂养自己的小孩子，还有薪水可以拿，对不对啊？你们喂养自己小孩有薪水拿吗？有当过妈妈的你就说，几个人哪还没当啊？你们喂孩子喂的时候拿薪水跟老公发薪水，有吗？
没有。
摩西他妈妈养他哈，还有薪水拿的。
是。
所以摩西为我自己说，摩西从小那渐渐长大的时候，他为什么出手要去拯救以色列那个百姓，出手打死埃及人？说明了什么？因为他小时候，他妈妈神，那小时候他是如何被神拯救的，他妈妈一定会告诉他。你今天得到拯救，谁救的？神救的。所以他想想为神大发热心去救神的百姓，他想救神的百姓。一个人真正，我是这么想，一个人真正明白救恩的人，你会不其然的打从心中，你会去怎么样想要救一些人，会不会？如果我们的脑袋里面从来没想到过说我要去使别人得救，我们真怀疑我们对得救的看见还看得不够深，不够重要。因着他这么做，宁可在旷野里面40年啊，好可怜啊，神磨他40年，不是用你的方法救，用谁的方法救？用神的方法救。求主帮助我们恢复一个单纯的心，恢复起初的爱心。神是怎么拯救我们的？我们要思考一下，常常在我们生命的每一个角落或者每一站，你生命里有不同的阶段。所以说大卫常常说的啊，我要回到救恩的泉源，有没有？畅饮救恩，当你一喝的救恩，回想过去的救恩，想起当初怎么被蒙神拯救的，你心中就有喜乐，就有能力，阿门，就有盼望了，是不是？好，接下来这是我不予选择的，很多可以选。其实弟兄姊妹，我相信大家去读圣经，你都可以找到很多的。我是为了要设计一下哈，啊，都跟引下来会引到耶稣基督身上有关系。便雅悯，大家都知道吗？这犹大、雅各他们全家人都被下到埃及的时候，不是约瑟在埃及啊？然后他还说，他叫他弟弟便雅悯来。便雅悯本来在家里的，那几个哥哥做了坏事情，对不对？哥哥做坏事情，把约瑟卖到埃及去了。便雅悯本来在家里没事的。
是。
那约瑟说怎么样？去把你的弟弟便雅悯找来。便雅悯可不可以爸爸打架说，我不要去。啊，危险呢！哥哥们都被抓起来，被关起来的话，那我去的话也可能被抓起来关起来，怎么办？圣经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说怎么样？ 他说打发童子与我们同去，我们起身下去，好叫我们和你和我们的孩子妇人多挪城，我不至于死。便宜雅敏甘心一个无罪的，以当时他们的案子，他不是出卖约瑟的人，他反而去担当众弟兄姊妹。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常常觉得说，这事情发生的是你的责任，干我何事？我们如果单纯的回到神的话里面，圣经上说告诉我们说什么呀？众人不要只顾自己的事情，你要怎么样？
顾别人
的事情嘛。啊，教会里面是肢体，所以主耶稣基督他也可以这么说：他们犯罪关我何事？为什么叫我下去十字架替死呢？的时候，我觉得第三句话让我感动得不得了。主耶稣基督在此很重要，但是我发觉到沙姆的时候更难。马弟兄，你怎么觉得很难？很简单嘛，难在哪里？一个小孩子断了奶被送出去，在谁家？在以利家。以利两个儿子好人坏人？坏人。深更半夜神呼召撒母，撒母就马上起来找谁？
找以利。
我常常在想，我相信他的妈妈让他断了就把他送进去，十万个不省。谁会舍得把自己的孩子，从神求来的孩子，每天欢喜快乐的孩子送到那边去，而且送到那样的家里？他妈妈会说什么？你要乖啊，你要听话，会不会啊？
一定会的。
一定会的吧？你去好好捣蛋，这一定是坏蛋，你要好好捣蛋，会这样子吗？不会的。所以小小的撒母耳，他很期待每次见到妈妈的话。每一年过节的时候，妈妈来了，期不期待？期待。妈妈一定会问：“你听话了没有啊？”他如何来讨母亲的欢喜？每天跟妈妈不在一起，他用什么办法来讨母亲的欢喜？你们认为？
听话。
阿门。就是听话。妈妈，我都做到了。不然你去问一定。一定说什么我就说什么，所以就他在睡觉的时候，他依然一听到声音马上就到醒了。感不感动？我很感动。我的感动是另外一方面，今天圣灵的感动在我们里面，你听到的时候，你真的是把它当作神的话感动了。你有没有注意在听神的话？今天我们想要成为属灵人，进天国的人，如果我们少了这一层听神的话语，在你心中的感动交通给你，你却不知道你怎么样来能够用神的方式来求事神，容不容易啊？我不骗你们，我们准备这边讲到的时候，我觉得我说啊，教会这么好，他们要什么我能够给什么？当时把这篇信息给我的时候，我说这个道大家都听过很多了，谁不知道不要男子侠就要红面前，这篇道我说主啊，听过人太多了。然后在我的感动之中，好像这篇文章啊，很多人在这篇文章上写的很多了，我今天再写的时候，好像在人家的根基之上再写一遍，好像突然我里面的感动是什么？不，这乃是国之大计，进天国讲的国度的问题。我们今天很多时候只讲教会的问题，而少要知道这是整个神国度永恒计划的问题，重不重要？后来我真的感动了，我想今天我就试试用我进 的与弟兄姊妹来分享一下天国，神要的是哪些人进天国，我们如何在天国里面被神所看为宝贵，好不好？好，那我在讲还没有讲天国之前呢，我们先把刚才地上一些人物都大概认识了哈，有印象吗？
有
印象。我来啊，对，翻错了。好，天国本来在神早就预备了，一直等到有一位耶稣基督，天上地下唯一的那一位来到世上，他把天国向我们启示显明。那我想从他几句话里面啊，大家来看这段经文，好吧，很有意思。来，请念来。
从万法皆
息，
他们回去，还在耶稣的就在耶稣他的父母并不知道。
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到了，很有意思。当这个节期时间到的时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依然留在耶路撒冷父神的家中。主耶稣说什么？岂不知我与父嘛家为念嘛，有没有？那显然这个时候他虽然在地上活着，有没有？可是里面依然有什么？有天国的国，天上家。所以我们看到这边有个踪迹啊，让天上跟地上，耶稣基督他在世上的时候，他虽然在地上，可是他依然以天上为念，他所做的事情多以天上的事为念。我们今天刚才主席分享的也很好啊，领事的时候，真的，我们今天岂不是在地上每一件一件的事情都要以天上的事为我们的方向？阿门，呼吁吗？哈，那因此呢，我们看看他主耶稣特别讲了几个小孩子的故事，我觉得很有意思。这小孩子的故事，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基督徒在地上如何的以孩子般的心智来把他来的时候是如何按照父神的旨意把天国带下来，我们岂不是也应当回到像小孩子一样，把父神的心意要传递下去吗？阿门。好，所以怎么跑掉了？对不起。好，马太福音啊，你们都哦，我来读好了，好不好？本来我放在投影片上面的，因为 OK， 马太福音第十一章十六节哈，主耶稣说什么？他说：“我可用什么比这时代？好像孩子坐在街市上，呼唤同伴说，呼唤。我们发现这孩子有个特质，其实不喜欢玩伴，喜欢哈。”但是真正告诉我们说，神要我们要不要呼唤同伴？我们今天来这边，今天讲台上也可以这么说，我们就是要来呼唤属天的伙伴，阿们，是不是？我们是不是属天的伙伴？是不是啊？觉得是的，请举手一下，让我知道。哦，还有不是的吗？感谢神，我们多是哈，所以我们要彼此扶持哈，感谢神。就是我们要单纯的彼此呼唤，说我们来呼唤，来。好，那这个是要有呼唤朋友，传福音要把人当作朋友，阿门。啊，朋友。而我真性情不造假，路加福音七章三十二节哈，我念给大家听。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彼此呼叫说：“我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向你们举哀，你们不啼哭。”代表小孩子是不是有纯真？我们今天传福音的时候，最忌讳让人家看出来我们不纯真。你有带有目的性的，人家一看到之后马上退吧，把一个那个金钟罩铁布衫拉起来。记得有个牧师啊跟我说，他在他们教会有一个将军啊，来出去在教会里面很多年，大家都你好我好大家好，牧师呢很怕跟他传飞，就是怕他，因为他有身份的人嘛，怕他受到挫折。 结果有一天有一个人呢，一个扫地的工人，扫地工人呢，对着他脸红脖子粗的，你来了就换这么久，还不信耶稣，就这样，全身很迫切的，想不到他就因着他怎么样，突然悔悟，我来教会这么多人，听了这么多道。这个人绝对跟我没有关系的，他没有什么目的的，他完全是为了我的好，是不是啊？当然我们传福音不是运用这个方法啊，不是叫大家每天都这样子，但是最起码你的情志迫切，你是真实的表达你的。我们常常会有各种方法，各种方法，亲爱的弟兄姊妹们，真的神会用各样的方法跟感动，会帮助我们让去带领人信主，但是有一点是必须的，你要真实。阿门。还有真性情不常吃哈，这个是在约翰福音6:9，也是谈到小孩子，在这里有个小孩子带着5个大饼2条鱼，要分给这么多人，就是5个鱼的故事。那小孩子有没有说自己传起来是历史啊？那个故事我是蛮感动的。当主耶稣把5饼2鱼拨开之后，他祝福祷告之后，结果大家都很在乎神迹啊，大家都很在乎神迹。我反而不是看到神迹而感动，我是看到什么感动？原来主耶稣在5饼2鱼拨完饼之后，他说什么？我的血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我的肉是可吃，记不记得？他真正在分5饼2鱼的时候，分的时候，他脑袋里面是真正想的是，他要上十字架，把他身体为别人吃。他做了没有？做了。透过一个小孩子，将神的心意彰显出来，不尝试。其实我们基督教基督徒，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你就单单的不设讲。大家知道你不是为了自己，因为世界上很多神传教都是为了有功德观，有没有？有功德观。你传福音的时候，最好一开始讲清楚，我不是为了什么得到功德的。我们基督徒没有功德的观念的，你得救跟我怎么样？严格说起来没有关系。我不是身上得到好处的，福音是白白得来，白白舍去的，是为谁？为了你，为了我的主，阿门。这个说清楚会有说服力。好，我们现在我想这个中间这一层讲完了哈。我们其实传福音没有很多要求，很多什么你要四律啦，或者三元福音布道法啦，还有什么五色球福音桥啊，很多很多规矩，世上会有很多方法啊。但是我想主耶稣就用自己孩子的性情不常吃 OK 是吗？
不作假
啊，不作假啊，还有呼唤，你有把别人当作朋友啊，把别人都当作属灵朋友，但是我们这个朋友变成什么好弟兄了，是不是？那我们地面上的那个见证也看了，中间这一块神要我们传福音的生命的信心也看了，接下来我们怎么迈步迈向天上天国现状啊？我相信今天我们没有办法一节一节的讲，从字句里面讲，很多方式讲，但是我突然有一次有一个感动，我们大家来看一看好不好？好，大家来读哈，请。
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为义守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我们在很怎么讲，很凑巧吧，也可以说圣灵的感动里面吧，突然发现到这段经文很有意思。你发现了没有？我们弟兄姊妹发现了没有？天国是他们的，没有？因为天国他们的，是不是一样的？ A 等于 B 哈 ，B 等于 C 对不对？所以说 B 跟 C 像不像等？啊 ，A 等于 B，B 等于 C， 所以 AB 像不像等
？A 等于 C，A 等于
C，A 等于 C 的 ，A 等于 B，B 等于 C，A 等于 C， 好吗？所以说很有意思的，未受逼迫跟虚心的人应该是不是一致的？到底什么叫未受逼迫？什么叫虚心？我们很多时候为了字句在那边花了很多时间在解释，而且很多人在那边解释。那你想想看，我们刚才的故事里面，哪一个人的故事可以跟这个可以合在一起？虚心的意思，虚心到什么程度？我很虚心，啊，虚心是怎么比喻虚心呢？原你是自己原文已经是邻里朋友，什么叫邻里朋友？很难啊，大家都认为自己邻里朋友，到底多贫穷？贫穷有很多等级啊，你千百万，我千一千万，我还定个贫穷。经文你看嘛，因为天国是他的经文，你未已受到逼迫的人，你才是真正虚心。我们很多时候所有的问题就是我不愿意受逼迫，你就虚心不起来，同意吗？亚伯献祭献羊，甘以献免献这个土地土产的。亚伯我相信年纪肯定比该隐年纪轻，他愿意为了他所献祭甘心被打死，他可不可以说上帝告诉我的？他可不可以这么说？他愿意，如果他不虚心的话，上帝告诉我，上帝不告诉你，看到没有，我比你有意义，应该是如此才对。因为那时候在旧约里面，神会不会在伊甸园里面跟亚当夏娃会不会讲话啊？啊，会啊。亚当亚当，不和该隐该隐，你的兄弟在哪里？你该隐哪里？我就跟他讲了。所以说神会跟他讲话的，神叫我献啊，我就献啊。他也可以这么说，他可以不需要为义所逼迫。你问你对的事情而情愿被人家打死。那个才是受逼迫。那我们真正的义是谁呀？耶稣基督嘛。人的义多卷起来像瀑布一条，你的义没什么了不起的。可是为了基督的义，为了他，不愿意。为了主而愿意才是虚心。为了你自己的愿意，也许你还有你有人的面子，对不对？你看我这个人多大气啊！哎，真的，人是很容易这样子的。如果梁大哥很谦卑哦，我觉得他很谦卑。如果今天克林顿总统，不要克林顿，习近平总统来到我们这边来，他也对我们很谦卑，你就觉得哪一个人更谦卑？你就觉得是大大很谦卑啊？因为人就有点比较的。但这段经文你们知道是我们说，那为那个义，人的义。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你的谦卑虚己都没有了不起，只有在神的面前，你为了他才看到自己原来是真正的贫穷，你才会明白你真的虚心。你稍微有一点点觉得我满了，马弟兄觉得我讲得好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如果今天讲到如果没有被黑暗的势力拦阻的话，我就算不了什么。我们每次去外面宣教的时候，一定会得到拦阻，那个逼迫一定的。但是为了义，为了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够真正怎么样愿意。你伤兵的时候，会不会遇到一些人对你无缘无故的挑衅啊？我记得有一次我在歇饭祷告，吃饭祷告，哎，一睁开眼睛， 奇怪啊，饭菜不见了。哎呀，他们在看你生不生气。啊，这一不信主的人是不与斗斗，你看你生不生气？这还算好的了哈、哦。有些人因为你讲的是耶稣基督，无缘无故抵挡你的，但是你被逼迫的时候，你的信心是真的假的？从哪里看得出来？主啊，为了你我甘心。
嗯。
为了你我甘心，这个虚心变成甘心，好不好？
好。
呀，我相信这时候谦卑是正确。所以天国啊，天国是为了谁而去的？为了主而去的人，不是为了自己而去的。如果你到教会里面来，就是说我将来要上天国，嗯，对。但是别忘了，天国里面真的需要你吗？他可以不需要我们，但是主说我要你，主说我要你，你就在那边阿们，因为主在里面嘛，为义受逼迫，阿们。感谢主哈，我们真的是那位义者耶稣基督，他用他的代价买赎了我们，所以我们今天越是基督徒，每次想到救恩的喜乐，我常常跟很多人说啊，我是一个杀千刀的人，你们知道吗？什么叫杀千刀啊？杀了一千刀都不足以抵挡我的罪孽的人。你们有没有听过我的故事？我曾经恶到什么地步呢？你别看马丁看见人模人样的，今天越来越老了，也不像人样了、我们今天很多人都是为了贪婪世界追求金钱，我也是，我曾经为了贪爱世界，我做了一个决定。什么决定？人家虎毒不食子，对不对？虎毒不食子啊。
是
啊。我呢，为了工作，为了赚钱，叫老婆去堕胎，孩子是不是我的？谁做的决定？我做的决定。这样的人你觉得怎么样？没有什么可怕。哎，我也很感谢神，神是在这里怜悯了我，赦免了我，我才今天能够站在这里。不然我要讲的时候，我要扶着你那么发抖，我接不下去。我说主啊，我所行的一切的善都是你加给我的，给难地我才能够行善，求你好不好？显明我隐而未现的罪啊，这个祷告好不好？好好骄傲，我觉得好骄傲。后来想起好骄傲，我在睡觉的时候，神就让我看到我太太在产房里面，我在产房外面走来走去，她在产房里面被医生拿掉我们的孩子，我突然哭得好厉害，我才知道我这个前尘往事多少年我都忘记了，我做基督徒都忘了，但是你这个祷告不是这个祷告吗？神就让我看到我自己是这样的人，哭得一把鼻涕一把眼泪，我的枕头全部都湿透了。可是你知道吗？突然我欢喜快乐，为什么呢？为什么？我突然想起我这个祷告，你不做这个祷告，神就算了，你反正认罪悔改天也算了，你既然做了这个祷告，神就好吧，让你知道。代表神让我知道他赦免了我没有，他如果不赦免我，他就不要让我知道，以后再知道。阿们。他给我机会。我们真正知道是什么样的光景，我们才会真正的虚心。在那义者耶稣基督光中见光的时候，我们才知道我们原是如此如此的不配，我才会真正虚心下来。我被人家骂也乐意，为义受逼迫是为了那义，他救了我，所以我要救别人。阿们。这个很简单嘛，是不是？平行体。好，再下来，我们现在看看这个天国，天国八国是非常重要，对不对？我们要有怎么样能够成为大 我们从孩子慢慢成为大，这是一个目标，不见得我们现在马上每个人做得到，神也知道，但这个主耶稣在山上颁布的信章必然要成全的。阿们。好，大家来念好不好？来，请。
哀痛的人就哭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
好，本来雅各，我们刚才谈那个人物对不对？雅各本来跟他哥哥有没有和睦啊？啊？哥哥要哥哥要追杀雅各嘛？那哥哥不要追杀他吗？他有没有和睦？不和睦。所以他不和睦的时候，当他要回去见他哥哥，他见他哥哥的时候，要不要和睦？
嗯，要
有没有和睦啊？你们记不记得？有没有读圣经？他有没有准备很多礼物啊？分批一段一段的拆散开去，对不对？然后一见到哥哥怎么样？趴在地上仆人呢、啊？怎么样？他之所以能够做得出来，因为什么？因为他之前有过哀痛，他不跟神摔跤吗？苦苦哀求吗？有没有？我这次见哥哥，我哥哥一定把我打死了。他苦苦哀求。那个真正的为了哀痛，哀痛之后，然后去做和睦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觉得真正的哀痛并不是为自己的过犯而哀痛，真正的哀痛是为了是别人，是与人和睦，是别人与神和睦的哀痛，是最美的哀痛。你们同意吗？为别人的灵魂苦苦在神的面前哭泣。雅各已经得，那时候他已经蒙祝福了，带了很多牛羊礼物了，他没有以自己的满足为满足，他要回去见他的哥哥。我们弟兄姊妹如果懂得在生命里面先为别人的灵魂代祷，为他哀痛，在神的面前代求，神说就算是不义之官要不要写得给害呢？因为你苦苦的恳切的祈求，他说就算门关了他也要起开来给你得到利益，为自己的罪哀痛很好，悔改，但是有更深的哀痛，如果为别人来到神的面前代求的哀痛，那个哀痛好不好？深不深？我觉得蛮深的，你把这两段拼起来看才知道，这哀痛不仅为自己的哀痛，也为了别人的最哀痛。今天在教会里面，如何把地上的国度能够借着耶稣基督带到天上的国度里面，那这个过程刚才别忘了，我们真信心里面一定要有这种哀痛，好不好啊？好，接下来请，哎不对，有可能过来，来请说。
温柔的，信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记得见证。
我们请问一下，世界上哪一个地图是最好啊？在今天世界上，美国吗？你们都不好意思讲。那美国为什么好啊？当初是以神立国的。世界上甚至如此。那我觉得我们基督徒们呢，我们心中都有个盼望，有一个永恒的国度。这个国度里面要有谁？要能够见神的地方，有没有？能够见神的地方才是最好的地图，你同意吗？如果这个地图没有神，你去任何地方，如果这个地图没有神，你是苦难。最好的地图是能够见到神，所以亲爱的弟兄们，我们之所以能够清新温柔，是里面有什么？渴望见到神，渴望我们里面的地图里面被神所耕种。阿们。哦，我们今天要不要拓展国度？这国度里面有谁？有神，这才是我们真正要的。所以今天在地上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岂不是为了要让神的国度降临？ 好吗？好，同意啊。接下来，来请，好像时间差不多了，是不是？啊，很快，好来。
饥饿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嗯，对对对，因为他们必得连续。
所以说，这个蒙连续人的有福的，必得饱足，是因为饥渴慕义，那个义有没有？
嗯。
你没注意到，我是把在八福哈、啊、前面的第一个福跟第八个福，第二个福跟第七个福 ，OK， 第三个福跟第六个福，第四个福跟第五个福，是犹太人的文法结构有这种状态的。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天国是他的，天国是他的，然后里面的天国是他的里面的内容，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这个天国是他的里面所包含的内容，都是跟天国的信息有关系的。那绝对跟地上的国不一样，要的是天上的国，所以我们这个信息是为了什么？活出天上的国的要求。阿门。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饥渴慕义乃是饥渴渴慕耶稣基督的义，他来联系我们，他使我们蒙联系。最大的福气的恩福气什么？是蒙神的联系。人的联系，说实在话，夫妻之间恩恩爱爱，吵吵闹闹啊，有些时候会不会离婚啊？很难说啊。为什么呢？人的联系是有瓶颈，有时候联系不下去了，我们太有限制他们。有没有人像荷西亚一样的，老婆跑去外面跟人家生孩子，还把他接回来，接回来了呢，又要爱他，又要花代价啊？有没有人这样子的？男人愿意接受吗？有没有人愿意接受？我是不接受的啊。我们等于是间接鼓励人家办军营吗？啊，不是这个意思的。圣经里面用这个事故表现出显明神的无限怜悯，并不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这么做，是吗？仅仅是这样理解吗？因此我们真正的怜悯呢，是在乎谁？在乎神耶稣基督，他成为那个义，那个义他来怜悯我们，使我们被称为义。所以天国要承受这样。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好不好？我们今后如何在教会里面也用从神而来的怜悯，尽量，我们不见得是每个人一定做得到，但我们尽量。当你做不到的怎么办？
祷告。
哎，你们都知道的小法宝了。我曾经碰过一个教会的中国教会的领袖，他说他真的爱不下去了，这个媳妇啊早就带扫地出门了。可是呢，对公公婆婆大骂，对老公把他关在门口，不让他老公进来，他挨不下去，他怎么样就跪在里面流泪祷告。突然之间，他觉得他像个小绵羊，他是无耻无知，他需要被怜悯，他重新去爱他。真的，我们有些时候必须要有从人的角度的爱，才能够爱得下去，会不会啊？有些时候人，我们真的很容易犯错的。所以说我们看到基督的怜悯释放，和耶稣基督就像那个便雅悯一样，他本来没有罪的，他却来到世上代替我们兄弟的罪，没有、就圣经里面每段故事都有他的隐喻，你们明白这意思吗？便雅悯是不是代替兄弟啊？耶稣基督好代替我们啊，哦，小兄弟是不是很奇妙的。好，接下来我想时间的关系哈，我的目的就是本来就是如此的，前面讲得很清楚，后面的话要让弟兄姊妹们自己回家去品味，哦，自己回家去生长，长成是谁啊？靠谁？靠神。亚伯拉罕不是亚伯拉罕，亚波罗浇灌了保罗怎么样？洒水了，但是叫生长的谁？是神。所以我就讲到这个整个的属灵生命，小 baby， 我们真的像小 baby， 但是回归了原来的单纯，按照神的单给我们小 baby 的样式，我们看圣经里面有很多很多属灵的伟人，他是怎么样的彰显建造，他们生命有没有建造神的国度呢？有没有？有啊，今天他们的圣经里面都很多见证，都是他们的见证嘛，都留下他们的史迹。因此我们也应当如此，我们要将来成为神的见证。那接下来就是我们要 到后半部哈，我们要保持正直，经文都在这边哈。你们有没有在？你们都没有印啊？我本来应该要希望印给大家哈，不在你们这讲，本来周报上面就有的哈。我希望这个奖章呢，这个章节啊，如果那个 Andy 那边可以给弟兄姊妹，你们回去以后就对照这个经文，可以在家庭里面怎么教导自己的儿女，啊，怎么回应神的话。那我既然没有印的话，我们就大概方向讲一下好了。首先我们怎么样，要清洁正直，保持纯真哈，神的话啊。箴言书二十章，来大家来念来。
孩童，孩童，
清洁，
都是
明白的。
所以说，我们要的孩子跟世界上要的孩子的标准不一样。我们要的孩子是他里面有什么清洁正直，这是我们要的。啊，接下来呢，请。
教养孩子是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
到老不偏离所当行的道，那我们就知道箴言书里面是神的话语，对不对？所以我们圣经的话要不要教导？我们教导我们自己的孩子，我们自己要不要教导？也要。所以说这个小孩子包含了年纪小，也有可能包含我这个老小孩，我也在里面。阿们啊。接下来来，
愚蒙愚拙的儿童的心，用管教的杖和严严惩治。
所以说，我的意思说，赏罚分明，不要太溺爱了。有些时候我们溺爱孩子，有些时候我们也会溺爱自己的情绪，会不会？我们也要小心我们自己现在爱的溺漩涡里面，可这时候我们也需要放。所以说，你的肝，你的脏，说怎么样？安慰我，让神的脏跟肝的肝感足我们，脏是给我们做挽回，有没有？这羊啊，跑错了，就慢慢的，也忘回来了。我们也需要被挽回啊。好，来，接下来。
不可不管教孩童，你用杖打他，他必不至于死。
这个就是我们赏罚要适度，不可过当。中国人说大小棒受之，大棒怎么样？叫投之啊！爸爸都会打你啊！你看这棍子小孩打，这个小的棍子爸爸打啊！小时候我就这样，我妈妈一打我，打不打不打了。妈妈对打得很轻，妈妈打得很轻的嘛，打私下就好像在按摩一样啊。我爸爸拿着大棍子来，要逃哈、啊！我们的神圣经上告诉我们的大卫王做什么呀？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怎么样？是吧？打我的时候不要太大，我受不了。牛膝草旁边有个小刺，是吧？啊，神的处罚，他会提醒你啊，我们也需要被神的引导。好，接下来再来。
我说承受残虐的，虽然是成年的主人。但是孩童的时候，这是如不毫无分别。我们在孩童的时候受管于是不是小学之下也是如此。
好，我们现在就像小 baby 一样，在世上的时候，严格说起来，我们今天在世上，我们每一个人都像小孩子，直到我们将来承受天国的时候，那时候神把我们在地上所有的训练好，你要不要忍耐？想要承受产业，要不要忍耐？阿们，我们要忍耐，直到那一天，我相信哈。好，来，大家一起念好吗？最终。
处理老人和孩童都要赞美耶和华，他也跟所有都感谢神在天国，所以王生的见面。
一起来，阿
们。
他自己的话啊，今天讲到这里，愿主祝福大家。